很高兴的今天有机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。每一次准备的时候呢，我都是准备太多，所以事实上能不能够讲得完呢，我不知道，可能讲不完。而且呢，我准备的东西太难，每次都被师母骂。你讲遐多，敢有人听有？我讲那么多，听不懂有什么用？跟庆丰英华认识很久了，也很久没有联络，因为前面有一段疫情的时间，然后在几年前，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教会啊，我一年有两个月跑工作啊，到不同的地方去培训。培训的过程当中呢，大概有一个礼拜跑了一下台湾。跑那个时候呢，就有机会就找到庆丰啊、英华他们，也好久没见了。那这个地方我事实上来过，他们两个说：“牧师啊，我带你来看看。”我就看到这个地方，那个地方这个什么都没有。那个时候我在看说：“看在这边有机会啊，所以我很感恩啊，因为愿意为神服事啊，找到一个地方可以使用，那真的是太棒了。所以，然后现在看到你们有很多的服事啊，真的很感恩啊，因为上帝使用我们卑微的人，我不是说你们卑微，我是说我们的心态上还是很卑微的，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我们就是被神救赎的，我们都是被上帝兴起来的，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呢，不管年纪多大，我们都要被上帝兴起来。我今年只有67岁而已，我相信我们今天的年长的年纪都比我大，对，在你的面前我还是小孩子呢。有人说人生70才开始，那我还没生呢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大有盼望的年轻人，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宝贝。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上帝在你身上的命定，让你真的说啊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还能够为上帝做些什么事情。很多年前呢，我跟师母呢两个人还在我们所谓的矽谷高科技公司里面，两个在打拼啊。也许生活太累，我们没有生养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养了一大群属灵的孩子。就我发觉哦，生比较容易，养龙容易啊。哎，养真的很难呢、而且是别人家的小孩，哦天哪、那真的是。不太容易的，所以呢，也欢迎庆丰英华来加入这个牧羊的行列。这个其中的甘苦呢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哈。我只能说，我们牧羊教会这么多年以来呢，常常被羊踹，有前踢后踢，后来来一个反踢，什么样的踢我都被踢过。师母跟我们两个深受其害。上帝，你为什么呼召我们做牧师？结果后来发现到，原来牧师所谓牧师的职业，如果说称之为职业的话，那不是能干的。告诉你，那一定要有呼召。你没有呼召，你去做这行，对不起，人家要找事少、钱多、离家近。我告诉你，传道这个东西，事多钱少哦，全台湾跑。对，我告诉你，那不是人做，那是上帝呼召，他把一个服事的心、一个意愿放在你的面前、你的心里面，然后你说不行，说不行，一直好硬着头皮说好了，我愿意了。我太太当时跟我讲说，早知道你要当牧师，我才不会嫁给你。你就知道了我的压力有多大。我这当牧师又不是我愿意的，你开玩笑，那是上帝的呼召。或者说真的啦， 上帝呼召我做牧师，我一直在想啊，是因为我太太的人，因为她是不师母的样子，嗯，一个好师母啊，牧师才做得好，谢上帝。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题目呢，比较严肃一点，但又不怎么严肃啊。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出熟节的果子。那这个出熟节的果子呢，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，其实出熟节就是复活节。大家说出熟节就是复活节，
出熟节就是复活节。
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复活的话，你知道什么叫复活吗？我从小啊，我阿嬷在我13岁的时候过世，然后她呢，那时候呢，我们也没什么知识啊。我阿嬷死的时候，那姐妹就躺在那个床上面，然后我们那个亲友啊，我们这些小辈啊，就围绕在她的旁边哭啊。然后我说阿嬷阿嬷，她不理你啊，死亡了，没了。哎，我们快要到清明节了。哎，就想到哦，就想到我们家的人哦，你的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的朋友，像我的很多中学、大学同学都已经不在了，他们已经走了，叫不回来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信仰呢，最大跟别人最大的不同，就是我们有一天都要复活 ，Amen，Amen。那其实是我们跟所有其他宗教最不一样的。因为我们会复活，那为什么我们敢说我们会复活？是因为谁先复活？耶稣基督复活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出熟节的果子呢，就是在讲哦，原来是耶稣先复活，我才复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先这样讲，不是我有什么本领啊，也不是我能啊。因为耶稣先复活，所以我才复活。Amen。哈利路亚。那今天其实不是真正的复活节。我们今天现在庆祝，我们前两天叫做受难日，对不对？嗯 ，Good Friday。那今天叫复活节，可是这个复活节受难日是谁规定的？你知道？是天主教规定。天主教规定。所以呢，那我们说，那我们就是行之。如意啊，一样嘛哈，大概都安呢，我嘛安呢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今天早上才听到一个笑话，有很多人跑到地狱里面说，哦，大家都跑到现在一定偷看呢，跟着去，不行哈，你要去到天堂 ，OK？ 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，哇，有很多人见证，你知道。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叫基督徒的见证？我们见证什么？见证耶稣复活。那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先复活了，所以我们有复活的盼望。哎，我们以后我有一天像我阿嬷一样躺在那里叫也叫不醒来了，然后呢要埋到土里面去了，有一天他会复活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啊？哎，当我们讲信息的时候，我们很简单，就是讲说，我相信，因着我相信耶稣，我的罪被他洗干净了，上帝看我是完美的，所以有一天我死了，我就跟他一起死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基本信仰啊，基本。身高太强了。我们的基本信仰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，我也跟着要复活，而且有一天我要跟他在一起，我要跟他在一起享受永恒。你知道什么叫永恒吗？因为那个时候时间已经没有时间概念，那个时候的空间也没有概念。你想要到哪里？你想就去。哎，我要到土星上，马上就去了。而且那个时候呢，已经不受到时间、空间还有地理环境的影响。你是在一个 灵界里面，天上灵界里面，那这个天上灵界是非常了不起。我最近在带领我的教会，其实我自己开了一个神学院，我教导他们的希伯来书，我结果在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我发现什么？原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了很多属灵的奥秘，也很难想象，太精彩了！以后有机会跟你们分享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人在这个地球上，没有任何的机会会到天上去。可是圣经上，你在看希伯来书，在看以弗所书，在看哥罗西书，他都是在讲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说，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，你们要什么？思念天上的事情。那好，那我说，光跨我嘞，我看什么我都不知道啊，什么叫天上的事情啊？天上的事情我不知道啊，你叫我怎么思想啊？你叫我怎么去思念呢？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说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一同坐在哪里？坐在天上啊。我说我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在圣环跟金环的教会里面，然后我现在在跟耶稣基督坐在天上。本尊在哪里？不知道。你要知道，在圣经上面充满了这样的看似非常矛盾，可是你的灵在身上。他说你要坦然无惧进到施恩宝座面前。施恩宝座现在在哪里？在地球上。地球上以色列的那个圣殿已经没啦。保罗说我们是圣灵的什么？那你的殿呢？它在里面，在天上。这灵在天上。那这个奥秘很少人敢讲，因为讲了说怕讲不清楚。讲不清楚的话，人家会说：“你在讲什么？什么有听没有懂？太奥秘。”但是这么奥秘的，也就表示说你的信仰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所以我常常鼓励我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好好的读经，要好好的探索里面的奥秘。我在我的神学院里面在教怎么样读圣经看医生，我一直让他们说，你一定要看医生，你没有看医生的话，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真的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。你要看见上帝给你的盼望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。什么叫做所望之事的实体？是你的意象看见，我就有信心。其实有很多的事情，包括我们说复活，春熟节的复活，这个复活需要信心啊。你相不相信你以后死了，你的灵魂是到天上去？这个需不需要信心？需要信心。所以很不容易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保持这样子的信仰。圣经上说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啊，那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今天来要兼顾大家的信仰，也同时吸引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上帝。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奥秘，主耶稣基督他讲，他说，他在马太福音十二章，我已经不是在照我今天要讲的，这个叫做先知讲道，哈
哈哈哈哈哈，
我圣经也没带，我的笔电也没带啊。师母今天早上问我说，那今天他们要是万一出贼怎么办？我说没关系，我就先出贼。我常常跟我的同学讲，我说还有我们的会友，我说 我们鞋子要准备好的地方。你今天任何的时候，我告诉哎，牧师分享一下，我马上起来，我马上就讲。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，这样才是真正的、真正的一个传道人啊！我的意思。对啊，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讲了一件事情，是一个至今是一个难产成全大难。他说什么？他说约拿在鱼肚里面几天几夜啊？三天三夜啊！人只得怎么样呢？要在地牢啊，三天三夜。但我在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哎呀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数学大难题，什么难题？我们台湾过了受难日，对不对？受难日是跟我讲啊，我们那时候的牧师讲说，哦，你是知道的，耶稣基督是礼拜五啊，下午三点钟挂在十字架上死掉了，被埋葬，过了一个安息日，礼拜天早上复活。请问几天几夜？哦，礼拜五算一天，礼拜六算第二天，礼拜天算第三天，三天几夜呢？两夜啦、啊，哦啦，耶稣白讲了，耶稣说谎话，而且耶稣预言没有实现。哎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？都没想过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是大难题啊。我找遍了很多解经书 ，OK， 马太十二章的那一段，耶稣说三天三夜在地里面，好，哪一个人有解释？我告诉你，一个都没有，几个都没。我就问牧师啊，啊，枪不呢？三天三夜怎么算？你知道，我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哦，他啪。他有一个全世界唯一没有人想到，他想到，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按照犹太人一天的算法，叫做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有没有？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钟是什么？哎，又算一天了，三天三夜在里面的，而且。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我的神学院教授高啊，没有人讲过，他发表在那个我们那个神学期刊上面说，哦，赞，哦，三天三夜破解。哎，你们懂不懂我在讲什么？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深啊？认为还可以听得懂的举手。哇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哎，老婆，安静。做牧师的有些时候，我太太是最，只要冲得过我太太就可以了。啊，所以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呢？正确的解释。你要看，我们是念一段圣经哈，你打开哈，利未记二十三章，利未记二十三章哈，哎，在这里，第五节，我们就念第五到第七节，我帮大家念一下吧，来，
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。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，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，第一日当有圣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。
好，大概在十年前，我开始读犹太人写的解经书啊，有一本我看到非常有意思，当然都是用英文写的。他说，西方世界不懂我们犹太人的传统，什么传统呢？ 第一天当有盛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，对不对？他说那一天第一天就是无酵节的第一天，那一天也叫安息日。大家说安息日，
安息日。
所以安息日有两种，一种是每个礼拜五晚上开始，对吧？到礼拜六太阳下山，那个是每一周都是。但是呢，有一个节期的安息日，就是盛会那一天。OK， 那一天他们也叫安息日。那好，答案就出来了。原来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不是在礼拜五下午三点钟，是在礼拜四下午三点钟。为什么？因为礼拜四下午三点钟，逾越节以后的第二天就是无酵节。无酵节第一天是盛会，第七节有没有？
嗯。
那一天就是安息日，因为安息日礼拜四过完到礼拜五下午六点钟了，然后呢，哦。又来一个每一周的安息日，所以他再一次，所以耶稣死的那天过了两个安息日。哎，安利加五我，哎，了解吗？所以呢，到礼拜天早上耶稣复活，算一算，三天三夜。哎，了解不？在两种啊。所以他说很奇怪，西方的人。因为他们要去犹太文化，他们不要犹太人，他们认为就是第四世纪有一个叫做圣奥古斯丁啊，
嗯，
他说犹太人杀了耶稣啊，所以他们开始歧视犹太人啊，然后他们发展一个叫做取代神学，上帝所有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好的通通被教会接收了，犹太人就跟上帝的国没份了。我那个时候有这种神学，好可怕。然后他们说，这个圣会也叫安息日，竟然没有人知道，所以才会有这种礼拜五下午受难日，礼拜天清早复活，他怎么算都算不到三天三夜了。那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所以你要知道，顺便讲一下，按照历史记载，比拉多从公元26年到36，这个十年当中，逾越节发生在礼拜四，只有公元33年，所以我几乎可以确定公元30年耶稣上十字架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
嗯。
我是这样看的啊，当然也有人还反对了，这个给你们参考，好不好？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耶稣死的时候过了两个安息，这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，他意思说他死三天三夜就是两个安息日，而且这个两个安息日接下来我们读因为第23章第10节啊，再读一下。OK， 好，我们一起读哈，从10节到11节。你晓得
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，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要把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，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使你们得蒙悦纳。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。
把这捆摇一摇，
来你出。他讲安息日的次日，因为安息日不能做工，对不对？
嗯。
他是安息日的次日。那请问哦，我们刚才第五节是正月14日、正月15日，有没有？但他没有讲你要献出手捆的时候，出手这个一捆的时候，没有讲日期。为什么？因为可能是16号，也可能是17号，了解吗？
嗯。
因为他不知道到底会不会碰到安息日。为什么？因为逾越节可以在周一到周日，因为他们是按着像我们整个华人啊， 我们是阴历，对不对？阴历一个月几天呢、啊？28天，对不对？28天多一点了、啊，哦，对不对？那14号为什么？那是月圆的时候啊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但是出头节那一天不知道，所以他讲安息日的次日，因为不晓得会不会两个安息日，要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看到这边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哦，原来如此，了解吗？所以呢，今天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、哦，耶稣基督讲三天三日在地里面，这个难题你就知道。我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佐证，如果你会看原文的话，在28章1节写下，马太福音28章1节的安息日，它的原文是复数两个以上，所以他已经在讲说那安息日是两个，也不可能两个的，不可能有三个了。但是它的原文是 plural， 是复数的，安息日将近，有没有？那个安息日的翻译的人，他可能说，那也安那两个安息日。只有在有一个英文有一个叫 YLT， 叫做 Young's Literal Translation， 只有他把它很忠实的翻译出来，他的 Sabbath 是复数，所以马太福音就已经讲了，原来他过了两个安息日。那天早上玛利亚来了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清楚的，耶稣基督三天三夜在地里面是经过两个安息日，那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你们都知道啊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啊！我告诉你，神学教授还不见得会知道，真的。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犹太人的文化，犹太人的传统，但是现在呢，这十年来哦，大家开始去追寻那些犹太人的东西，有的很好，但有的就不太好，有的追求到最后说哦，去守安息日，那又回去了，那个就麻烦，对，啊，感谢赞美神，好，我在看，耶稣基督在复活向玛利亚显现。我们看约翰福音20章16节，我已经跳了好几个，对，就这个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哈，约翰福音20章16节，他说，耶稣说，玛利亚，玛利亚，就转过来。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：“拉波尼。”耶稣说：“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：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；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”好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姐妹就觉得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高兴。耶稣显现之后，第一个向谁显现呢、啊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啊，原来是姐妹。你知道，在前面呢有两个门徒哈、啊，太好了，约翰跟彼得，对不对？结果约翰先到，没有进去；彼得后到，冲进去。你看，坟墓是什么？空的，哇！耶稣复活了呀，然后他们两个门徒怎么样？他就走了。耶稣有没有向他显现？
没有，
没。
结果他向谁显现？玛利亚啊、哦，这个玛利亚是抹在他的玛利亚。显现。耶稣说 ：“Don't touch me。”很真好。 耶稣基督他活在世界上的时候，我看这些女门徒都要摸耶稣，为什么？你猜猜看，为什么？猜猜看吧。这个运气呀！我把它电电掉，电一下。我这样是有点开玩笑啊，不是说不尊敬啊，请大家原谅我啊。但是你要摸它，是因为耶稣身上有能力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了解他，但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那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传统的背景，因为大祭司哦，他割了一口，要去圣殿里面摇一摇之前哦，他们的规定是不可以向任何男人讲话，可以跟女人讲话。因为那个人，你知道，希伯来文他的人哦，有阳性跟阴性，你不可以跟阳性男的人讲话，但可以跟女人讲话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这样说不是让我们姐妹说啊，好不容易我们姐妹可以大大的。我们女人比较重要，那耶稣基督复活都向我们女人显现的，但是事实上是因为耶稣不能够跟男人讲话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但是啊，姐妹，上帝还是非常眷顾你们的。我觉得首先我再讲一个东西，我觉得神。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有一段经文，他说女人不许讲道理了。你们是不是啊？你们如果是这样，那英文就不能讲道了，对不对？
讲很多，
还讲很多，天天讲，每周讲。其实那是一个翻译的问题，大家知道这个故事，因为。女人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时候，女人可以讲到只要门头就好，对不对？然后长头发就是她的荣耀，所以呢，长头发就不用门头了啊。但那个其实不是保罗原文的意思，是保罗引用当时的人不可以讲，不可以讲到。因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因为神的话岂是单临到你们吗？这个单临到你们，那个你们是男性的。OK， 所以意思就是说，那句话说你们不许女人讲道，那保罗在讽刺他们，也不是说反讽他们说，神的话岂是单单临到你们弟兄嘛？哎，安详嘛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保罗他不是说女人不可以讲道，而是说你们说女人不可以讲道。我要告诉你们，神的话岂是单单领导你们吗？领导你们弟兄吗？开玩笑，女人可以讲道。 Amen。 所以你真的要讲呢，男女平等，不要讲耶稣基督在那个时代是划时代，超越时代。耶稣有个女门徒叫玛利亚，你知道吗？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有一个女门徒，她有一个姐姐叫马大，有没有？那我们说双马齐飞哈，我们英华以后你要找同工的，你是双马齐行的，又能够服侍又能够讲道的那种啊。双马齐飞哈，叫玛利亚跟马大都要马，所以教会最喜欢大，每批都是马，能够跑，也能够服侍。那个玛利亚是不是坐在耶稣的脚前？对吧？你知道那个坐在耶稣的脚前是一个俗语， 俚语的意思。什么意思呢？保罗的老师叫加玛列，有没有？他是加玛列的门下，对不对？那个门下原文是在加玛列的脚前。安利天我，所以当耶稣不是路加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玛利亚是坐在耶稣的脚前，不是说他坐在耶稣脚前听到了，他是耶稣的门徒了。哎，听懂了没有啊？那个时候收女门徒了。哎，了解啦。加玛列的脚前的保罗，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也是门徒。所以弟兄姐妹姐妹可以当门徒，也可以讲道。 Amen， 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啊。所以你说耶稣基督是不是走在时代的前锋呢？ Yes，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鼓励姐妹要起来呀、女子复位男子的时代来了。感谢主。师母听到了没有？哎，没有，他都有点。所以啊，我想，最重要的就是，耶稣基督是出手节的果子。好，那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好了。Okay， 好，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。好，我们先来读哈，来。
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
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，
是地是
因义人而来，使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。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，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秩序复活。出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你的盼望。有一天我们都要按着秩序复活啊，这就是你的盼望。所以你相信圣经的话，这是需要信心，了解吗？所以我们是大有盼望的人。我们再讲一下什么叫遥祭。你知道我们以前在读圣经啊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，好不好读啊？好读啊，一读到利未记睡着了。哦，那个好烦哦，烦死了。你们有没有同感啊？真的读不懂，觉得怎么那么啰哩吧嗦。繁体就繁体嘛，结果繁体的东西啊，跟后面几个字好像啊，到底什么什么地方不一样啊？然后祭司可以吃什么东西，不可以吃 ？OK， 翻祭的所有的那些皮扒下来，归祭司，其他通通烧给耶和华。那这个神实在是太霸道了。后来就发现到，祭司摇祭啊，举祭啊，原来祭司可以吃哇！对，摇祭哦，什么叫摇祭？啊，摇怎么摇？摇怎么摇？这样摇。你把你要献给上帝的东西拿在手上，
前后摇。
我们以为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这样 ，OK。这个摇祭是这样，举祭是这样 ，OK。摇，举，怎么样？摇祭的胸。举句的腿，什么？那是在画一个 十四架，哎，看到没有？有看到这个动作？那举义啊，摇义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。先给你，再给我，哎，了解吗？先给上帝，啊，再给我。所以摇义举义的东西就是先给上帝，再给我。所以摇义举义都可以回家吃啊，啊，了解了吗？但是要先给谁？啊，先给上帝啊，那你就知道了。所以初熟节的意思就是说我先给上帝，然后我们才可以吃啊。所以因为第二十三章那个摇祭初熟节的意思是说我先给上帝，我们后面的人才可以吃啊。先给上帝我们才可以吃，什么意思？我要上帝的祝福。大家说我要上帝的祝福，先给他，再给我啊，了解了吗？那我们也看利未记里面有记载啊，民数记里面讲说什么，我们祭司承接圣职也是啊，被当作摇祭献给上帝的哦，再回来，原来奉献的意思就是先给上帝，上帝再把祝福给我们，了解了。所以摇祭是这样，新后力大伙问，先给你再给我，所以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哈，敏感了哈。所以希望你们看立位记的时候，你就要说，哎呦，跨步，真的很难。有人说他读创世纪、读出埃及记都可以看得很懂，还蛮进入情况的，但是到立位记的时候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因为真的看不懂。但是你在摇祭、你在那些举祭、你在那些献祭的过程当中，你知道它属灵的意义就好。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宰牛宰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献祭的摇祭是什么？我们现在献祭的摇祭这是奉献啊，献上活祭啊，嘴唇赞美啊，先给你再给我。你为什么要荣耀上帝？你为什么要赞美上帝歌颂他？先给他，然后他的祝福会给你啊，要摇祭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先给上帝，上帝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优先。Amen？ 大家说，上帝永远是我的第一优先，是我的第一优先。Amen？ 哈利路亚。好，那献出熟物的，下一个，等一下，那个上面摇祭的原文上，献出熟物的人在田里砍下一捆麦，表明主被处死。哎，对对，砍下一捆麦，表明主被处死。OK， 然后早上在大祭司摇给上帝， okay， 然后他复活了。Okay， 好，好，我们好，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属灵的意义上也是出熟的果子，你是出熟的果子，请跟旁边讲，你是出熟的果子，
你是出熟的果子，
要奉献给上帝的，
要奉献给上帝
的。 OK， 出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，所谓的出熟跟长子的观念是一样的，也是长子的名分。然后 你知道在圣经上有一个人叫做以扫，大家记不记得？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怎么样，把他的长子的名分怎么样，
卖了，
卖。所以你要小心哦，你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，你不要把你的长子名分卖了。 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我们是出熟的果子，这个出熟 first fruit 首先的，跟长子一样的概念。诗歌八十九篇有一节圣经，上帝立大卫为什么？长子哦。为什么啊？大卫是长子吗？老八，那怎么是长子呢？开玩笑，不是啊。但是立长子是上帝给他立长子，什么意思？一直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，啊，就这一节。我们一起来听哈。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名著由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。好，我在这边有把它写一些的注解啊，这是我的习惯，我把这个已经啊，或者是它的意思，我就放上去，这样我自己读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。那么初长子，弟兄姐妹，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初熟的果子，我们也得到长子的名分。阿们。所以你不要再向雅各去抢去骗，所以不要再嫉妒苦读啦，有这个恩高比较强啊，比较会讲道啦，比较怎样啊，你不用去羡慕啦，你也是长子啦，要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大家不要再去争什么啦，阿门。大家都是 first fruit 出熟的，都是长子啦。你只要确定你在地上不要因为一碗红豆汤就把它卖了 ，OK？ 了解吗？不要因为世界潮流。你就卖掉了这长子的名分，你要重视你这个长子的名分，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圣经上那些以扫卖长子名分这件事情，就变成我们一个很严厉的警告，千万不要因小失大。大家说不要因小失大，
不要因小失大，
这个很重要啊。你是长子的名分。你是出手的果子，Amen。哦，这个超级重要的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感谢。结语哈。我们看第二点，信徒是不是也要献上自己，当作活的摇祭，像耶稣一样 ？Amen。我在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1983年。在1983年呢、你们还没生的举手，你们还年轻，我在美国已经43年了，1981年1月，所以我1983年8月第一次正式的。有一个职业，我第一张支票扣掉里里拉拉税啊，385块美金哦，算今天的15000块台币，1983年8月的15000块台币，等于今年的31000块台币，我特别去算了，找一下说。哦，原来是 double 两倍了，385块钱是我第一张的薪水了。我把它当作一个出熟的果子，奉献给我的上帝。我给他，
我期待的是什么？
他给我，
给我，摇祭呗，了解了，明白这个意思。我又给他了，他一定会再给我的，了解吗？而且他只会给更多。对，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，这个人可不可以是上帝啊？你给上帝的，上帝就会给你啊，而且是更多。没，所以这个是我的活祭，我的活祭。所以 我觉得神就这样子，哎，看见你的活计，你很愿意这样子的来怎么样，来奉献，你相信他的话，他是真正的祝福我，真正的祝福，感谢神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出手的果子。那你说，嗯，我有什么地方出手的果子？你做任何的事情都一定有什么出手的果子的。你只要想到上帝，你就给他，他一定会再给你的。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信任他，相信他。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的复活，他的形体，他的荣耀，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要跟他一样。嗯，阿门。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景象，像诗篇二十四篇第七节讲，他说：“众臣们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啊，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。”那这个就是在讲耶稣基督荣耀的进天堂，永久的门户是天堂的所有那一些城墙要举起。哦，欢迎耶稣基督荣耀的王进来。为什么特别讲诗篇二十四篇第七节呢？因为原来犹太人他们每一天要读一篇诗篇，第七日，不应该讲第七日，七日的第一日一定会读诗篇二十四篇，每一天第一天，每一个礼拜的第一天他会读诗篇二十四篇，所以就表示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，很妙，真的很妙，每一天都读一篇诗篇，正好第七篇啊，不是第一篇就是读了诗篇二十四，二十四篇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。那有两个应用，这跟我最近在查希伯来书很有关系。第一个应用就是说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，所以我们既持续的领受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持续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啊，通常我们看到这个时候，哦，烈火要啃出命来，是吞噬人的人。可是这种吞噬人的呢，你是害怕，还是你是敬畏？害怕跟敬畏毕竟是不同的。我在很多的应用当中，我们常常劝勉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你要想象耶稣是一团烈火，就在你的旁边。你要学习这样子的敬畏他，在做任何的事情，思想、说话、行事，他就好像烈火一般的在你旁边，你会敬畏他，你不敢随便乱来，所以你会虔诚敬畏他。这个侍奉原文也可以翻译成敬拜，所以当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，也是一个虔诚，也是一个敬畏的。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烈火，这个烈火在我们现在就是在烧灭我们的污秽。如果我们带着污秽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死了以后那就麻烦了，求神帮助我们。第二最后一个应用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，他说我们应当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好，来，我们
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水分的果子。
所以现在能够做的是常常赞美他，颂赞为祭是你嘴唇的果子。常常赞美神，你就比较少去骂人埋怨人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因为这个是一个操练，在很多的 生命的造就上面当中，其实嘴巴最容易讲错话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你都没讲错话的时候，你常常讲错话的时候，先上去祝福你们，多敬拜拜，唱诗歌赞美，我们的神必然会带领我们胜过一切。那最后有一张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以色列，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？有没有？这边有一个空城，你们要去耶路撒冷的话，一定要去看那个空城。那个空城墓就在那个独楼地的旁边，那个独楼地真的像一个骷髅头。他就在那边，大概走路大概50公尺不到，就是一个空坟墓的地方。有机会一定要去看，因为我们的耶稣复活了，他的复活也成为我们的盼望。感谢主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讲了很多，也帮我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明白圣经的话语，也更加相信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今天就在我们旁边来启示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不是什么白纸黑字的东西，而它是真真实实的活在我们当中。而当我们了解了这一些奥秘，我更加的相信圣经的话是可相信的。谢谢主，你带领我们，也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常常的享受神的同在，让我们真的看见上帝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用敬畏的心、虔诚的心，按着上帝的旨意，我们来侍奉、来敬畏他、来敬拜他。我们感恩，求你祝福我们这个教会，祝福每一个人都能够完成上帝对他们生命上面的呼召。谢谢主，祝福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。阿门。阿门。谢谢大家。
感谢神哦，再次听到牧师的讲道。